夜惊梦第七集。看守所其实离城不远，只是被几家饭店一片树影轻轻遮住，不容易被看见。高墙电网哨兵岗楼刚刚经过红尘万丈，繁花似锦，骤然见此，心中不安，如进梦中。最初的日子，亲友可以随意进出，法轮功学员们则被分别关在一排办公室。我几乎天天前去探视，见了我家先生也没有太多的话，城里的学员都是老朋友。从乡镇押来的几位年轻女子，身姿婀娜，气质如兰，那种内在的明澈与干净让人一见难忘。印象最深的一位名叫秀叶，口角含笑，镇静自若。他说，车祸让我在床上躺了整整三年，是法轮功救了我，大恩不言谢，让我说师父的坏话打死也不能。
别死心眼儿，你儿子有病，又快高考了，只要写个不修炼的保证书，立马放你回去。
这可不好吧，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，随便撒谎我可做不来。秀叶慢声细语，却坚不松口。警察再三努力之后，只好摇头而去。一波又一波家属、朋友、同事、同学像浪潮一样涌来，官府动用了法轮功学员几乎所有的人脉，像大江大河中的漩涡，喧嚣四起，浪花飞溅，或苦口婆心，或愤然指责，有的掩面而别，有的不屑而去。这些死硬的法轮功修炼人像海边的礁石，任凭风高浪急，潮起潮落，兀自挺立，由世人评说。儿子悄悄把我拉到一边，窃窃私语，
妈妈，警察叔叔给我棒棒糖吃了，叔叔还问我谁跟爸爸一起商量练功上访的事。
我一把抓住儿子的肩头，
那你说啥了？
儿子抗议地正出身子，
妈，我又不傻，我一边吃棒棒糖给他说我啥也不知道，啥也没听说。
好，我赞赏地拧了一下儿子的脸，心里非常骄傲，不愧是我的儿子，有种。天天出入，家属们渐渐熟识了，经常沟通消息，一个个忧心忡忡，强打精神，不知道这样彼此对峙，坚守不退，日后会是一个什么结局。终于，官府耗尽了最后一点耐心，将法轮功学员全部关入号子。每间号子都有牢头狱霸，都是江湖绿林出身，凶神恶煞之辈。每个人出进牢房，必定一群人一拥而上，拳脚事后，打个七晕八素，倒地不起。城里人往往手无缚鸡之力，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一旦进入，任凭收拾。更何况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的法轮功学员，简直羊入虎口，受尽蹂躏。那年冬天，滴水成冰，我家先生被剃成光头，耸肩缩背，面如土色。我见了心头大震，半晌无语，只好辗转托了熟人，送了几次馒头，几袋包子。听说牢里的伙食极其恶劣，一天就给两个馒头，也就是像小孩拳头那么大的馒头。就算这样，因为家在城里，早晚有人照顾，先生的情况远不是最糟糕的。秀叶既城里无人，又家境贫寒，更是吃尽苦头。数九寒天，朔风凛冽，警察在他的个人牢房里灌满凉水，不给棉衣被褥，白天一地是冰，夜里蜷缩在冰冷的水泥台子上。牢门之外有人时时盯着，一想打坐练功，立刻被拳打脚踢。一个月过去，旧病复发，不能直立，只好手足并用在牢里爬行。等先生拘留期满一个月后回家，左肋时时作痛，不小心碰到就疼得直吸气。
怎么了？
先生不愿细谈，只说
应该是断了一根肋骨， 让号里人打的。牢头叫刘刚，出了名的混混，刑警队的大队长专门安排我去那里。
一个月明星稀之夜，先生被镣铐加身，从家里被一群公安带走，送进了淄博王村山东第二劳教所。隔窗相见，才三十出头的先生已形如槁木，先生更沉默了，目光呆滞，整个身子都佝偻着，瘦得脱了形。乍见了泥塑木雕般的先生，心中的沉重犹如巨石压顶，不知道他在牢狱之内经历了什么，数月之间竟成如此模样。相见时难，别也难，临行几度回首，叹先生原是家中独子，天性清高，如今明珠蒙尘，任人践踏。漫天风雨，我唯有成为一棵大树，护卫家中方寸之地。一个月探一次监，一个星期一封信，人在囹圄中，家书抵万金，每次都写上厚厚一沓。深夜孤灯，孩子已经熟睡，几次泪下，点点滴滴总把信纸印透，却不敢呜咽出声。辗转传来消息，济南那家书店的女老板早被劳教，替我扛麻袋的刘健，那个人高马大的小伙子被关进一个小小的铁笼子，酷刑之下数月内丧命。死，刘健，那个憨厚的强壮的小伙子，他扛着麻袋稳健如山的影子仿佛就在眼前。我无法想象那么一个山东大汉居然被塞进狗笼子里。这个可怕的消息鬼魅一般紧紧掐住我的咽喉，让我胸口憋满，无法呼吸。我不相信，我真的不相信。为什么，为什么呀？愤懑和绝望堆积如山，终于使我下肢沉重，行走困难，得双手撑住桌子才能慢慢站直。我不再出门，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了可以行走的路，没有王法，没有屈直，只有不由分说的强权。你上访，你争执，就会镣铐加身，大狱伺候。你死了，你断了骨头，你锥心泣血，你呼天抢地，长夜如死，铁幕沉沉，让你发不出哪怕一丝一毫的声音。人如草芥，命如蝼蚁。祖国，祖国，这就是我们心心念念立志为之奋斗的祖国吗？我发誓，从此之后，我再也不会为这片土地唱什么赞歌。